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31集，刘邦身边的臣子当中啊，最为特殊的一个就是大汉首任丞相萧何。在帝王将相完美合作的历史故事里，主旋律啊就是贤臣投明君，或者明君呢访贤臣。而刘邦和萧何的合作呢，打开头就没按这套路演啊。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末世，究竟谁是贤臣谁是明君还真不好说，是吧？况且贤和明啊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合作默契才能称得上是彼此的贤臣明君。有那么一句老话啊，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萧何做的呢，应该叫做育木而栖。哎，育的是哪个育呢？就是教育的育，养育的育。一般人呢都是找合适的老板打工，或者是呢自主创业，自己当老板。萧何不一样，萧何自主创业，但同时呢给自己培育出一个老板来。哎，这个老板呢就是刘邦。哎，朋友奇怪了，你这么说有道理吗？有依据吗？哎，这故事啊咱们得从刘邦回到老家沛县说起。说当初啊，刘邦为了追星，从现在的江苏徐州呢跑到河南开封，直线距离300多公里，这在当时那绝对不算近了。他投到了张耳的门下，哎，就这么着漂了几年啊，当这个风漂，是吧？漂泊在开封嘛，那叫风漂嘛，是吧？那么秦灭魏国以后啊，张耳等魏国一众上层的贵族是一哄而散。刘邦就没办法了，没有目标了，怎么办？回老家吧，就又回去了。刘邦回到沛县以后啊，也不省事儿啊，也不是生产，是吧？还不时不时的呢出去打架斗殴或者妨碍公务，结果呢有一回被县衙就给行政拘留了。这么一来二去呢，他就引起了县里边一公曹的注意。这个公曹呢也是沛县本地人，名叫萧何。萧何啊家在沛县当地应该算是条件不错的。据史书记载，他们家呀是世代都出知识分子，就这样的家庭，哎，肯定经济条件是不会差的。他所做的公曹，哎，相当于咱们现在呢，差不多就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就这么一个角色。在县令不在职的时候呢，他是有权行使县令的权利的。所以这个位置啊，实质上相当于县里的二把手。这里咱们加句题外话啊，从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两个问题，就是首先，传说中的呢秦法酷烈，一不留神犯点错就被割鼻子毁容，其实不存在的。你否则像刘邦这样的老炮，怎么可能挤进宫了还能全身全影的都出来呢？对不对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秦统一天下之战到了后期，官员的数量已经不够用了。那按理说呢，秦国的官员选拔和培养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一人能耐再大也得用几年时间走完流程。而随着秦版图的急剧扩张，这套人员选拔体制开始入不敷出，很多新收之地风土人情乃至方言都和秦国本土不大相同。咸阳派去的官员到任以后啊，俩眼一摸黑，哎，最后只能变通着来。怎么着呢？咸阳只派一两个主官，具体事务呢还得由当地官员来办。萧何、夏侯婴这些人呢就是这么进的县衙，甚至说他们可能啊就是旧政府里的留用人员。而这就给秦帝国的基层政权呢埋下了隐患，这些人后来都造反了。其实到现在嘛，很多企业扩张过快以后呢也是这样，最大的问题啊不是资金跟不上，而是人员跟不上。咱们回到正题来啊，萧何一方面来自本地有影响力的大族，另一方面呢他本人也确实是极富才干的，没用多久呢他就吃透了秦的各项律法条例，所以政绩非常的突出。当时咸阳会不定期的派出监察御史到各地去巡视去，就和现在这个中央巡视组那个性质差不多。很快呢，一个监察御史就注意到了萧何的能力，准备呢报请上级把萧何调入咸阳任职。你看，如果一般人肯定认为这是一夜之间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了，对吧？可是偏偏萧何呢不领这情，人家是好说歹说，哎，他就是不上道啊。最后呢，这个监察御史也没辙了，只好呢由着他就留下了。其实啊，萧何心里非常清楚，秦在新国土上的政权并不稳固， 而且始皇帝时期呢，各种基础建设项目集中上马，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现象，各级政府的财政都存在着极大的隐患。作为一个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萧何对此呢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在秦二世上台以后呢，朝堂上政治混乱，相互倾轧，各级官员都必须搞政治战队，人人过关。所以你在这种局面之下，这个国家的崩溃啊，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萧何如果离开本乡本土，跑到咸阳去当个所谓的京官去，无非就是享几年面子啊，然后呢必然要给这帝国陪葬的。至于说在咸阳那种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里边，他都活不到帝国崩溃，就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如果留在沛县老家呢，他自己不但更加安全，还可以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啊寻求机会，大大的分一杯羹。当时项伯、项羽叔侄啊正在暗中招兵买马积蓄力量，萧何在徐州啊其实也干着差不多的事儿。而在他的计划当中呢，居于核心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刘邦。亚胖说了，那刘邦这时候就是一臭流氓，对不对？你怎么他萧何怎么就瞅上他了呢？哎，在一般人看来啊，这个时候的刘邦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混混。可是在萧何那儿呢，这个混混可不是一般的混混。首先，刘邦早年肯定是上过学的，汉初的燕王卢绾最早就是刘邦的发小兼同学。你不能说他水平有多高，但人家肯定啊多多少少是有些文化的，是吧？否则也做不了泗水亭亭长啊。刘邦的弟弟刘交是荀子弟子伏伯丘的学生，那可以说是大学者了。其次呢，刘邦早年呢崇拜信陵君，甚至呢为此可以抛家舍业远赴河南开封。那技术层面咱们先不说，最起码说明刘邦自己是有理想的。一个有点文化有点理想的混混和那些只会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混混，那能是一回事吗？是不是？就算你当混混，你成天的就知道玩，就知道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你也当不了个大混混，说实在的。而且刘邦所结交的这一帮朋友啊，从贩夫走卒到衙门口公务员，一应俱全啊，五行八作啊，这个千行百业全都有。这些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点平时不引人注意，但是在乱世绝对用得到的特质。你像樊哙了、灌婴了、周勃、夏侯婴、卢绾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领兵打仗，不是因为他们先前跟对了人，而是因为刘邦最初就选对了人啊。跟什么样人玩，你就有什么样的能耐，跟臭棋篓子下棋，你只能越下越臭，是吧？此外呢，刘邦几次犯事啊，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打心里对权威就没有畏惧之心，这对平民老百姓来说不是个好事，而对一个王者呢，恰恰是应该必备的条件。对大人物保持礼貌即可，但绝对不应该畏惧和盲从。如果这些都算他是个混混的话，那刘邦身上的这些潜质其实更像民国时天津卫、上海滩那些个大混混，比如像杜月笙了、黄金荣了，只不过历史啊没给刘邦这个机会，所以他只能造反当皇帝去了，是吧？而更奇妙的是呢，刘邦身上这些特质，萧何能看得一清二楚，他甚至比刘邦自己都清楚。既然萧何有这般见识，也有基本的条件，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创业做老板。可是他偏偏自己不干，却刻意的去引导，甚至可以说是培养刘邦，把他塑造成自己未来的老板。那为了这个目标，萧何几次啊帮着刘邦平事，把他从局子里边给弄出来，后来又保举他做了泗水亭亭长啊，也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乡派出所、镇派出所的这个所长，就这么个职位。虽然说这个官不大，但是以刘邦的悟性啊，很快他就能对权力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提拔这么一个历史不清不白还有案底的人做公务员，萧何当时肯定得消耗不少的资源。后来刘邦放跑修骊山墓的囚徒，带着人躲进芒砀山，还是萧何保了刘太公和吕雉的平安。沛县起义的时候啊，萧何带着曹参、夏侯婴和刘邦里应外合杀了县令，然后萧何呢带领着众人推举刘邦做了沛县之主，号为沛公。至此呢，一个东洋里的 loser 兼混混正式被萧何培养成了自己的老板。从人生规划来说呀，萧何如此行事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性价比最高的路。萧何比刘邦早生一年， 他们造反那一年刘邦48，萧何应该都49了。当时的县地位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市，照理说作为市政府二把手，萧何当时早就已经处于人生的舒适区间了。哎，他冒着全家被杀头的风险这么折腾，就为了给刘邦做嫁衣裳吗？当然不是。那他做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呢？萧何家是当地的大户，在乱世之下，这种家族可谓是不进则死，你不折腾你肯定就要被折腾。他既然能提前闻到乱世的味道，那自然就要早做打算了。而从技术层面来说啊，在乱世造反和现在创业基本上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一件有高风险的事儿。见识、智慧、理想这些个特质是王者的必要条件，但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一个人要走到那个位置，还需要有一股王者之气。王者之气是什么呢？就是关键时刻能够打开大合，行事舍弃中庸，杀伐决断，拥有常人所不及的决心和毅力，不受日常舆论、世俗道德的影响和左右，虽然濒临困境，却能举重若轻，胸怀天下而放眼四海。这些个素质，不要说是天生的，但肯定不是学校里能学得出来的。刘邦还是亭长的时候，见到始皇帝的车队通过，脱口而出一句话：大丈夫生当如此啊。这里边没有羡慕嫉妒恨，没有卑躬屈膝，只有一股子豪气。这玩意儿学得来吗？假如天下大乱提前20年，萧何30来岁，凭着年轻，或许他能保持一股差不多的豪气，或许也会选择走向前台。但历史不能假设，萧何了解刘邦，同样也了解自己，他有见识，有智慧，有才能，唯独没有这股王者之气。一个人的位置并非是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越好。什么算是适合自己的呢？这就需要你有自我定位的能力，而这种自知正是多数人所没有的大智慧。此外呢，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萧何选择屈居人后，其实也是降低了人生的机会成本和账面成本。从机会成本来说，做老大的获益高，但是风险也是最大的。如果有朝一日失了败，别人都有机会投诚接受招安，唯独你老大没有。从账面投入来看，萧何虽然一直都是大汉帝国的首席大管家，但论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那比刘邦比起来，那还是要轻松的多呀。论生活质量，那肯定还是萧何更高一点。不说别的，论寿命，刘邦也没活过萧何呀。刘邦病逝的时候62，生前除了造反和项羽争天下，就是打匈奴和四处平叛。等到天下太平了，他的人生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了。萧何比刘邦多活4年，刘邦死后，刘氏血脉随即卷入宫斗，皇子们被吕后杀得7七8八，而萧何家族却一直啊安享尊荣，后代一直承袭着萧何的爵位。这算不算是萧何算计刘邦呢？其实啊，也算不上。刘邦啊，生来奉行的处事原则就是不能九鼎食，便当九鼎烹啊。事实上，萧何对刘邦的忠诚是臣子当中最高的。楚汉争霸期间，刘邦可以放心的把背后托付出去的唯有萧何一人。这君臣二人是各得其所，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明君贤臣呢。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